所以你们懂得佛法，就能懂得人性，你就慢慢懂得佛性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大悲无泪 啊，所以大笑无声啊，所以很多人开心的就是流泪的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就是希望你们要明白佛是干什么，菩萨到人间来干什么，你们今天在人间应该做什么。所以一个人学佛要有清净心啊。在经文当中有一句名言叫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啊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。这个意思就告诉大家，我们不应该啊住色生心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能被人间的名闻利养所诱惑，我们的心不能随便的根据物质别人的心怎么样想，我们就在改变啊。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，不能因为闻到香了你就动心了，不应该闻到声音别人说的话了你就动心了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句话是金刚经里边的名句，师父今天特别拿出来就是跟大家来解释啊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这一句话，那是六祖因这句话而悟道的啊。想一想就这么一句话多重的分量，不因住色生心，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说的禅宗的六祖初步的悟道就是这一句话，因为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。那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哦，原来啊，我们的心本来就无所住的啊，我们的心你们看看对不对啊，整个啊都是无所住的，无所住就是空的，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啊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，此心无所住，无所住毕竟空啊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小时候的心现在到哪里去了？你们小时候的恨心到哪里去了？小时候的贪心到哪里去了？小时候你们曾经被人家欺负，或者你去欺负别人，那些不好的心现在在哪里？所以它是无所住心，只是一个空的境界而已啊。有所住就是你把不好的事情，把好的事情全部放在心中，你们想想心是不是会有压力，烦恼是不是因心而开始启动，好的开心，不好的难受，是不是由你的心开始启动？如果你不住在心中，那你就住在空中。你说你这个心今天无所挂碍，就像很多我有告诉师父，师父我跟有些人讲话我不要动脑筋的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跟他讲话就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的，因为他不会生我气，我也不会生他气，因为我讲话，我讲什么他都能够接受，他不会乱想，他讲什么话我也不会乱想，所以我跟他讲话非常舒服非常开心，那就是无所住心啊。如果你有心了，担心他来找你谈，来抓你的烦恼，抓你的毛病，来讽刺你，这个对你造成伤害，你拥有了这些心之后，你就是住色生心，你就住在这个人间的烦恼之中了，你哪来的自在啊？你哪来的自在心啊？所以真正的清净心 不光是空，主要还是有境界。所以我们做人啊，一定要懂得不住色，不住声香味触法。真正的修行应该心无所动，本来就没有心啊，我要去住它干嘛？我要用心去成那些肮脏的人间的这些红尘当中的名啊利啊物质干嘛？所以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说你心有吗？有啊，在哪里啊？无所住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人活着对不对啊？对啊。你住在哪里啊？没有住在哪里。我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。你说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的人，是不是他得到自在啊？你今天被一个地方管住了，你只能住在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住色，住在色中了？那么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在人间，因为你的贪，因为你的恨，你最后做错事情了，那你必须住在监狱里。你这个心只要住在监狱里了，你是不是被管住了？你是不是这个心就注色了？所以要无所住，坦然啊！我对谁都无心，我无心去伤害别人，我无心去接受别人对我的伤害，你是不是得大自在了？所以无心即有心，有心即无心。心在哪里？因为心没有来也没有去，无所住心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要去留心呀！啊，你一去留心，你一定会啊这个烦恼。所以菩萨叫我们说此心无形啊，犹如镜子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心啊没有形状的。你说心有什么形状啊？你恨人家是什么形状啊？啊，你看看很多人硬要弄个形象出来，爱这个人就要弄一个像寿桃一样的啊，这实际上就是个心脏，就长出来稍微有点弯曲的，但是这个不代表你就是拥有这个爱心。实际上心只是个无形的，因为心脏是有形，但是心所想出来的所有的东西，概念啊、理解啊、爱啊、恨啊，它都是无形的。这些无形的东西就犹如一面镜子，照到有形的物质，你心中就有有形的物质。你今天照到了爱，你的心中就有爱；你今天照到了恨，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恨。所以心如明镜台，有境界它就可以来照。你一面镜子在心中，善恶都是照在你的心中啊，就像照过了就没有了。你们看看一面镜子，你刚刚照过镜子的时候，镜子里是不是留有你啊？这个你是不是一种假象的你啊？这面镜子是不是无所住啊？因为当你离开镜子之后，这镜子照到是什么？照到是空性啊，你没了，因为你照过了，你一离开镜子，镜子里就没你了。所以菩萨用明镜台来告诉我们，心是明镜台，照见善即善，照见恶即恶。心中要存佛，你照见即佛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心中不能有魔，因为你有魔有恨，你心中就留存着魔性。为什么很多人怎么样劝他，他也不能拥有佛性啊？因为他已经用魔性占有了他的内心的佛性。就像一个小孩子，你怎么劝他变好，他都不能变好，因为他心中已经有很多恶了，所以他就很难变好了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佛像什么呢？ 要让佛性照见你的心中，你这个镜子天天照见佛，而且要把这个佛要留在镜子当中，因为佛是一盏明灯啊。所以你们大家看，有些镜子里边有灯的，你把这个灯一开，这个镜子是不是越来越亮了？你用心了，这个灯就亮了，你这个心不用，你这个灯就没开亮。所以当你心明眼亮的时候，你就无所住心了啊，它就是一束光啊。光在哪里啊？光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，你们看看太阳的光，它随着时间而推移啊。人间的光到了晚上，大家睡觉的时候都要把光关掉吧，它无所住的啊。所以一切不住，如果你能够一切不住在你的心，你就是实相境界啊。你们想想看了啊，这两个人在吵架，你在旁边听啊，这个人好了，那个人不好了，那个人好了，这个人不好了，对你来讲啊，你没有去帮助这个，也没帮助那个，那你就叫实相境界。如果你跟他感情好，你帮助了他了，那你就进入了虚幻虚相世界，因为你带有感情，因为你的心中已经照见了某一件事物的是和非。所以为什么叫实相境界？实实在在呀。所以我们做人要实在，不要偏袒啊，不要原谅自己的错误和缺点，不要原谅自己的毛病，要狠狠地和自己的身上的毛病做斗争，把它斗倒啊，要彻底的消除，你才能到达真实如来之相。当你到达真实如来之相，说真话，实实在在的说话的时候，你又要懂得实相无相。实际上我们人间，你最后修成了，你说我已经不进入是非当中了，我拥有了实相，这个实相还有吗？实际上就是无相呀。你说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空的，虚的空的，你说有实相吗？肯定没有，一无所得呀。所以一个人人生一辈子判定的某一件事情对的，某一件事情错的，可能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做这件事情，当时的环境，当时的理解，当时的道理，你是对的，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可能你是错的。所以这一切一无所得呀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在某一个点上所发生的某一件事情，抓住它不放，而去不停地去执着啊，去固定自己的想法，去让自己意念得不到释放，得不到解脱，然后拼命地抓住，造成自己的我执烦恼无明啊，这样你就慢慢地进入了啊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实相无相，真正到了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实相的，实际上就是无相。世界上一切生死都不可住的，你们想想看，谁能够永久的不死啊？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再爱的人也会离开我们，我们再恨的人他也会离开我们，这一切都是不可住的。所以你的概念，你的执着更不可住在你的心里，要像光明的镜子一样，能够看破红尘，能够点亮心中的佛陀之光，让自己心中的般若实相永照自己的前程，这样你才能离苦得乐，你才能用光明灯照亮你的前程。 所以如果一个人执着无助又不行了，我不住，我不把心放在这个上面，我执着，我就不 care 你，我就无所谓，你又进入了偏执偏空。所以学佛非常难的，你逼着自己说我要做好人，你可能是一个假好人，因为是你逼着自己做的，你不是自觉做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是自觉自愿做好人，你一定很自然的随缘，你就是个好人。所以任何人偏执就是不理解佛法，所以佛法让我们不要执着无助。我做每件事情啊，你看我都没有这个心啊，去好像去表扬自己啊，我无所住心的啊，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，我很努力啊。你执着了吗？还是执着？你真正的无助的人根本想都不想，帮别人做事情我为什么要去想我在做好事啊？那么就是高境界了。所以不落于偏空啊，所以佛经上说何以故啊，当知真空不空啊。什么叫真空不空啊？我们说了，一个人进入真空当中，实际上你是不空的。当你在人间一切都想明白想穿的时候，实际上你是生活在空的当中。但是生活在空的当中，你又在实相当中。这句话怎么讲？你说某一个老方丈老法师，他虽然已经完全看破了，他完全是空了，但是他有肉身啊，他还要生活呀，他还要度人呐、你说他完全空了吗？他看破空，但是他没空，这个就叫真空不空，因为他已经不落入空当中了。这就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佛法，因为空寂灵知啊。因为当你不去想它了，并不代表天上的菩萨或者你的思维当中没有这种想法。那这个就讲得比较深了，所以师父就要告诉你们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要去帮这个人，你帮他的时候你没感觉到我在帮他，但是在你还没去帮他之前，你的灵魂深处是不是想去帮他？有没有？有的。那么在空寂的当中有灵魂知道，那么也就是你的佛性知道你必须要去度人度众生，你必须去帮助众生。而你真正在帮助众生的时候，你又没感觉到我在帮助众生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明白师父的意思，这是真的佛法非常深奥的地方。我很喜欢用母亲照顾孩子来打个比方啊，一个母亲完全投入在孩子身上，用心在孩子身上，他没有感觉到我在为孩子做事，我在做把他们养大的事情。但是实际上这个母亲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他有没有目的啊？在真空当中，对不对啊？他用不空啊。为什么？母亲教育孩子，这是个天理啊，这是个道理啊，所以他不空呀，因为他有这个道理在。虽然他没有去想真空，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指导思想，在冥冥当中他的灵魂深处还是没有完全空。所以心经里边讲的，还有金刚经里边讲的，它的深奥的道理就是，当你理解了，当你觉悟了，你已经解脱了，实际上你正在真和假之间，正在某一个事物你对它的理解的过程当中。所以为什么经文当中经常说无所住，为什么有所住心，又是为什么无所住心？实际上住和不住心 就是在你的一念之间。